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奴基。奴基，随葬奴基的墓葬其实很多很多。为什么单把这个墓葬的奴基拿出来说事儿，对吧？其他墓葬的话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奴基上有铭文，没有铭文的话，那它就是一把非常一般的弩机，哎，最多如果你能够这个叫到实地拿起来看一看，你感觉到这个弩机可能造得比较好，哎，但是这个如果你仅看图片的话，更何况这个图片拍得不是很这个叫清楚，哎，那么这个锅，这个上面叫做锅，锅面上的这个叫拓片的话，它也没有公布，哎，就公布了一个是这个叫这个叫社文。如果有拓片的话，我可能就会翻这个叫翻拍那个拓片了，因为字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要翻拍拓片而不翻拍这个，是吧？因为我们做研究的话，每一项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一下。如果自己不确认的话，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就像前几天来了一个同学，这个邓伟光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叫佐藤达郎，啊，是专门研究汉奸的。我这个就跟他谈这个近期的这个汉奸五检的研究方法，他有一个感慨说，现在中国拼命想把它做成这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呢？日文叫 database， 哎，这个叫数据库是吧？哎，把它做成数据库以后的话，人们今后就不去看照片了。就看这个文字了，是吧？所以中国在这个简牍的研究上，它有一个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从劳干以来的这个叫传统了，它把简牍上的文字当作史料看，当作史料用，而对简牍本身这个东西是个文物这个事情，它就不太去看了。所以这个是因为最早是由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简牍的，并不是由考古学者来从事简牍的整理研究的，这个从一开始就打下了这样一个烙印。所以我们既然是文物的话，那么最好全部能够确认到文物的本身，别人的涉文的话涉牍的话，哎，尽可能这个带有一点怀疑的目光去看，怀疑的目光去看。好，这个奴基档案的话，这个只剩下最后这个叫腐烂不掉的这个青铜的铸造的那个叫这个叫机关了，是吧？哎，奴基的单位是什么？工的单位的话，一般用布，哎，多少布工？当然的话，它也可以用它的这个叫重量，是吧？所以这个奴基或者一些大的工的这个单位的话，都叫担，哎，担。好，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叫怎么来看，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叫文字的说明。注意这个是木衣的西史，而且是关内发现了构件齐全、制作精良的铜奴基一件，它的编号是木衣的西史的关内的第四件，所以这个叫内冒号四啊。锅面那个锅的面已经锅的侧均有铭文啊，锅面的铭文三行，报告设作。所以的话，因为它是来这个是来自于报告，但呢这么一点文字，而且这个叫刻的也这个叫比较好，它不太会有错，但是其他的一些涉牍的话很可能就会错了，是吧？报告是说正始二年5月10日左上方造，哎，当然的话这个标点可以不加了，是吧？哎，最近的话我们在审一个稿，这个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明清史的同学在做吧，啊，就是江苏这个叫石刻，这种，我不具体的书名我还不知道呢。江苏石刻这个叫集成，哎，也是这个典型的这种编书的方法，是吧？这个叫一个局长突然间想到，哎呀，我应该编这个书，然后的话就问这个叫下面的这个叫朋友，哎，你们爱有学生有空啊？哎，然后的话就拿一些拓片来，然后的话就一边读一边写这个字啊。最后的话，现在的话，当然的话，这个拓片上的字转化成简体字，这个过程的话，对我们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来说的话，可能有些困难。但最后一项工作的话，有人说一定要做，有人说不要做，就是标点的问题。后来想的话，他们说 谁能够把这个几百枚拓片准确无误的点出来啊，是吧？哎，最后的话就采用一个不标点，不标点。好，正十二年五月十日，左上方照，兼作吏叫曹全，牙将叫马广，这个诗叫张白，有两个字看不清，只好打框框，什么什么姜子。那么这个两个框框肯定跟这个弩机的制作的过程，它的程序的一部分有关。哎，因为在这些人名前面的话，它都是这个跟这个叫制作者有关的。好，还有一个叫诗，叫王阿，王阿，这个是郭面上的这个一个这个叫铭文，是吧？郭的侧面上，哎，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字，也就是说打不出这个字来。这个五，把这个纸把它去掉，加上三，这个字本身就是五，哎，本身就是五的一种一体字。那么因为它是五，我不能光打个五，是吧？哎，所以的话只好请排版的人去排了。百六十六，这个是这个弩机的一个编号，推测是，哎，所以这样一个带有铭文的弩机的话，它能够给我们说明什么？正十二年五月十日这个一天，左上方造的弩机，除了铸落的几件传世品外，当然我们说这些东西造假的可能性不太大，是吧？那么在这个叫跟经文有关的，哎，中西的话，如果早年出土的或者传世的话，经文学家，哎，经史学家的话，他会在著作中进行注录，这个叫做注录。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因为不是出土品，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参考，但是的话，我们就不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叫出一个注，就这个就行了。哎，好，还有三件出土品为人所知。哎，第一件，五九年在南京石门坎建筑工地六朝墓中出土的郭面的铭文，分成三行，上面也是这个叫三行，上面刻着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上方少建筑吏曹全牙将马什么，这一件的话这个字看不清，是吧？然后诗是陈耳，然后壁将是江某，我们看到前面那这个叫江子，是吧？哎，是做那个摸头的这个壁的，哎，壁将是江某，诗是聂某，哎，另一端有铭刻叫道子，这个恐怕也是一个这个叫编号的分，这个叫这个叫分类。前面看到的是个五字，是吧？因墓葬被破坏严重，报道未提及墓葬的年代。这个一篇小报告的话，是在这个叫文物，当时恐怕还是文物参考资料。文物参考资料的凤山，封底的前页上大概占了这个三分之二页，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像简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简讯里面的话提供了两个这个叫青瓷器，哎，那么从这个青瓷器看起来的话，这个是属于这个叫西晋晚期到这个叫东晋早期的，所以的话这个就把它看成是东晋的早期，因为的话图片不是很清楚，哎，所以的话这个地方没提，下面可能这个叫提到了一句。第二件，哎，1974年河南新郑大昭营叫代店村的村民齐土是这个叫出土的，哎，那么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是吧？因为已经出来了，哎，锅上刻铭文三行，也是的，哎，这个叫正十二年五月十日左上方照。兼作吏曹明权，耳将马广，师王炳，壁将姜子，师宋鄂，啊，那么这个郭跟牙跟玄刀等四处均刻有申百一十七，这个也是一个分类以后的编号，啊，还有一件在安徽寿县这个修这个公路的时候，这个叫出土的，啊，郭面的左下角刻铭文三行，啊，这个三行是这个叫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上方照曹兼作吏曹全，哎，牙将马广，师某某，壁将姜子，另外一个师是这个字，哎，这个是颛顼的顼，是吧？这个字的话就是一个腰一个叶，这个的话在这个叫字库里面我也没有找到，哎，所以的话就这样。所以加上这个叫 这个叫实验池，这个叫木一，这个木一西内四的这个一件，是吧？这个的话就最起码出土的有四件了。校对各地出土的铜弩机的铭文，洗砚池静默出土的铜弩机锅面的铭文，如果把它读全了，应该是正十二年五月十日左上方照兼州立曹全，哎，牙将马广师张白，壁将姜子师王鄂，对吧？所以的话，同时其他几件缺字的，或者当初因为这个叫字的一种叫慢换，没有读出来的话，也可以根据这个事件把它这个一起把它念出来了，是吧？同时新政出土的弩机铭文中的耳将应该作为牙将，因为这个耳跟这个牙这个字非常的像，哎，所以的话这个因为这个构件中间没有耳啊，只有牙，那个扳是吧，这个叫牙。那么兼州的曹明权应与曹权同为一人，所以曹明权因为河南这个一件没有看到实物，所以是曹明权还是曹权，我都怀疑河南方面把它读错了，哎，所以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无法这个叫确认，只能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人，哎。寿县出土弩机的铭文中的后者的马什么，因为马广是吧？所以以上四件弩机除实际操作的师不同外，制造年月日、制造机构、独造的官吏、牙将、壁将、铭文字数和分行完全相同，所以天底下的话就有这样的好事，是吧？哎，经过一检索的话，哎，竟然同样的文物、同一天出产的产品，在不同的场合的话都有这个出土，所以这个的话就给了一种这种叫什么安慰了，是吧？哎，所以可以认定是曹魏中央这个上方属关工业作坊有同一个工匠小组制作同一天出产的产品，哎，它是一个组，是吧？同一个车间这个造好了以后的话，同一天打上这个印刻，这个叫发货的，哎，其他是不是还这个叫还有，是吧？说不定这个叫还有，因为它的编号的话都编到了一百多，是吧？哎，如果这个编号是有意义的话，好，对于这个一批的这个叫铜弩机，是吧？那么我们要把它的背景，哎，什么叫做左上方，把它弄清楚。关于这个包括洗砚池静默出土弩机在内的战国、两汉、三国弩机的铭刻特点，冯仪这位先生以撰文做了考察。冯仪，哎，就是临沂博物馆的这个洗砚池静默的简报，主要就是他执笔的。所以在这个写了以后的话，他有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来探讨这个弩机。哎，结果的话，经过他一检索的话，还有，是吧？好，那么他主要是对这个叫铭刻的特点，哎，这个进行了这个叫探讨。至于他什么各个时代铭刻的用词的不同啦，哎，的字数的多少啦，是简单还是详细，这个一部分的探讨的话，跟我们要探讨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引了，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只想重点阐述这个正十二年左上方造铜弩机的性质问题，包括弩机在内的左上方造的这个叫军械，哎，军械，论者多认为它是属于中央武库统一管理的，因为是中央的左上方造出来的武器的话，由中央的武库来统一管理，必要时配给将士们使用。啊，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叫小兵的话，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叫上方属的兵器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一直这个要查下去。哎，然而仔细检索文献所在，能够使用上方属所造军械的，恐不及一般将士。那么当然的话，我们要探讨这个上方的这个叫性质了。上方，秦汉以来的官署，它有设令、设臣，一个叫上方令、上方臣，掌史意工图，制造新奇手工艺品及精美的宫廷器用， 刀剑弓弩等兵器，所制兵器为上好精品，他专供御用的，专供御用，非经特别恩准，他人不得使用，他人不得使用。所以皇帝可以赏赐，但是的话你不能够随便的用啊。那么用了上方的东西而获罪的这样的例子的话很多，因为一些这个官僚或者宗室的话，他们的话这个叫一狂妄以后的话，他们就会去用，是吧？所以举了几例，西汉的周亚夫买了这个上方的甲盾为杖，为这个叫杖器，被昭尼廷尉问罪，这就是比较早的例子。这个哪怕你能够开河门买得到的话，你也不能买，因为这个是的话是专供御用的，这个就是谋反罪啊，谋反罪啊。好，普通的军械及器用，它是由另外一个官署来用的，这就是考功署。考功署，所以不同的官署，它的这个叫职掌是不一样的。上方所造的东西的话，供御用；考功署造的东西的话，作为国家的物品，那么的话可以用，使用的面比较广一些。需要那边广一些。所以话讲到这个地方的话，又想再次提一下，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提过，是吧？在我们这个叫的历史研究中的话，把两样东西是把它合在一起看的，一个是以皇帝为首的皇帝的家族，另外一个是以皇帝为首的那一套政权机构，是吧？其实的话，以皇帝为首的那套政权机构是所谓的国家，那么我们用政府这个词来称呼它，而以皇帝为首的那个家族，它的话跟政府的话是有区别的，它应该叫皇室或者叫帝室。但这个难道我们不知道吗？是吧？哎，但是这个政府跟帝室之间，它在很多管理和经费方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尤其是越往早，是吧？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这个如果懂得了这个叫上方署跟考功署的这个区别的话，那么这个叫帝室跟政府的话，它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的话也就可以分开来了。所以我们都提到这个西汉的人头税，那个叫做算赋跟口赋，是吧？哎，算赋说是一人一年120个钱，这个是交给政府的，这个是交给政府的啊，这个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口赋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扣税，它是原则上是定每个7岁到14岁的这个叫儿童，是吧？每年交23个钱，但是这个23个钱里面是有这个叫比例分成的，哎，20个钱是交给政府，3个钱是交给皇帝。难道皇帝跟政府还不一样吗？是吧？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再把它往下拉，是吧？在唐代的这个邢窑窑址或者大明宫或者一些遗址里面，发现过一类瓷器。这个瓷器的底部它有一个铭刻，这个叫银。恶贯满盈的盈，对吧？所以有了这个盈字以后的话，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这个是皇帝个人的府库，叫大盈库，是给大盈库造的这个叫产品。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最起码到唐代，因为大盈库大量在文献中的出现的话，基本上是在唐德宗开始偏后，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可以说到唐晚期了啊。所以这种地设财政跟政府财政有区别分开来，这个的话恐怕一直维持到唐代的中后期。所以这个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个醒，就是太仓到底是谁的仓，对吧？太仓是地设的仓还是政府的仓？这个的话我没有好好的考虑过，是突然之间这个叫想到的。因为太仓都在宫城里面啊，如果把政府的这个 最主要的仓放在工程里面的话，这个恐怕也不是很妥当啊。哎，因为在太仓以外的话，这个还有这个很多仓。